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被称为著名中国通的小说家、散文家、中国电影与文学翻译家贾佩玲。他的英文名是 Linda Javing。 佩玲，我知道你就是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是去了台北学习中文，你的中文相当了得。你在台湾学习过中文，你在香港的亚洲周刊做过记者，你在80年代的时候的很长时间你一直待在中国，后来侯德健也成为你就是经常
特别好的朋友。
对，其实你在北京也待了很长时间，碰到了张艺谋、陈凯歌，因此呢也促成了你写了很多中国的书。最新的一本书呢就是中国历史最短版。哇，中国历史那么长，您写了一本中国历史最短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个是 Black Ink， 一个墨尔本的出版社出版的，他们最近在出版一系列的最短历史什么什么的最短历史的一系列书、
oh.
然后呢他们就请我写中国历史最短版。那个时候我有点害怕，但是也很开心因为我其实很早就想过写类似的这么一本书，就是说给大多数的读者，包括那一些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历史的那些读者，给他们一本书，就让他们感觉中国历史那么有意思，那么丰富，中国文化那么丰富，中国的文明历史很
悠久，
很优越，很悠久。然后呢，我就想我是从哪儿开始，因为我只有顶多他们最理想是5万到6万是最最最长，这个在英文里真的是不多。我从哪儿开始啊？
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
是，但是原来我想是不是在甲骨文，后来我想甲骨文也不行，因为为什么呢，它是3500年前左右啊，但是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是5000年，对不对？然后5000年你还要谈到皇帝啊，然后你谈到皇帝啊，其实你必须谈到那新石器时代什么那些了，然后北京人，然后我一直往回去，我就想啊，算了算了，盘古开天地开始然后呢就写到 COVID。
因为您在基辛尼大学是开了一个讲座，也跟大家交流了你写这本书的经历，当时呢这个韩静教授在推荐你的书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他读了你的这个中国历史最短版之后，觉得这是一本太有趣的介绍中国历史的英文书了，而且他觉得您作为一个作家，就是你在选择这些写的内容方面呢特别有意思，有很多小历史的事实细节呢是很少人看到过的，比如说老舍的故事，还有其他很多细节。你觉得你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你这本书里面最独特的史实细节并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有什么？
我必须做一种平衡，就是说那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大的人物一定都要有，对不对？同时呢我希望有一个说哲学史是太严肃的啊，但是起码呢你必须了解哪一些人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社会思想社会机构等等。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很有意思，还有女人，这个最重要是一般的短写历史的书啊 General Histories， 他们比较忽略女人，不管是中国历史别的历史都有但是在中国历史呢你看那一些比较短的书呢，他们真的是忽略中国的女人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而且他们的贡献特别大，而且他们是中国人的一半，你怎么忽略他们了，对不对？
那我想知道你说到女人，我就想起了武则天、杨贵妃、王昭君。那你所关注的影响中国历史的女人是女人这一个大类别呢，还是说具体的某个人？
比方说武则天呢，你不能不谈，对不对？但是呢你谈她的时候呢，你必须看 一般的男的写历史的人呢，他们总是把他的那个残酷啊，他的那个不道德呀行为，所谓不道德行为什么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呢，好多男的皇帝都做过，但是呢他也有他的贡献，包括对中国的那个科举的那个方式啊，他说每一三年就是必须考，然后呢他说一定要让那一些比方说他们穷家庭来的孩子们什么的都应该有机会啊，不一定是那一些贵族推荐的人才能够进入这种系统，所以他其实对中国的文化贡献很大，所以我就稍微调整了一下。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一般都不写，包括那个黄道婆，他是一个元朝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就逃出一个 abusive marriage，
一个有家暴的婚姻，
对，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但是他跑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那儿跟那些黎族的人呢就学到很多东西关于造布，然后呢他自己发明了不少机器，然后他就回到他的那个小村，就是在哪儿江南，在离上海不太远的一个地方，他就开始教别的女人怎么样造棉布啊，怎么样染啊，怎么样，这个是中国他的那个textile industry 怎么说呢，
纺织工业，
对的一个开除，很重要的一个人，一般都被忽略。然后呢还有一些清朝末年我最喜欢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很有意思的一些人，你说老史当然很多人知道他的故事，但是不一定知道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呢不久他的父亲是被八国联军被杀了，然后呢连他的狗都被杀了，老舍自己都写过，我觉得这个细节，因为我用老舍有一些故事，包括老舍的故事，我在不同的地方就让他再出现，在八国联军那个事情里，我就说了，我说有一个就是刚出生不久的一个小孩，他的爸爸，他的狗什么的，然后呢我说这个人后来就成了一个大作家老舍，然后后来就谈到老舍，后来就谈到那个解放后老舍是怎么样的，写龙须沟啊什么的，然后呢就写到文化大革命，他怎么被那个红卫兵侮辱殴打什么的，然后呢他或者是被杀后或者是自杀，90年代初老舍的茶馆在北京演，茶馆里有一个人物，他那个故事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然后呢他说有一些学生在示威被警察打，然后很愤怒的就谈这个事情，然后呢在北京的观众都鼓掌，但是他们就特别特别的大声的鼓掌的借一场戏，就借老舍表达他们自己的心话。
那你的书里面还分享了普通话是怎么来的，
比方说普通话怎么来的，普通话不是一个自然起来的语言，它是一个造出来的语言，而且在20世纪初有个会议，好多人在那儿开会，我们怎么样造成了一个普通话，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能够沟通，然后呢有一些广东人和上海人认为因为他们是商业中心，他们应该普通话应该是上海话或者广东话，然后呢北京人说官话本来就是北京话基础的，所以应该是北方话，然后他们在那儿吵架的时候呢，一个上海人说了一句话，那个北方人误解了，上海人没有骂他，但是北京人以为他骂他，然后北京人就打了他，所以呢就证明了真的很需要一个普通话，真的非常需要，因为大家必须互相了解，这些故事很有意思，而且不一定在简史一般的简史里，
在正史里面可以看到，是吧？刚才呢听您一直在讲你的书，用普通话说的那么地道，而且说了那么多中国历史，我都觉得有点出戏了，到底是您是贾佩玲还是 Linda Javing， 你这样描述也让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中国历史最短版这本书 The Shortest History of China。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跟 Linda 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感谢 Lucy， 非常感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